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这几次呢讲到以赛亚书的第21章到23章，标题是巴比伦的联盟，背景呢大概都在公元前715年到700年之间，亚述帝国侵略的情况。这边讲到巴比伦联盟呢，就是说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之下，以巴比伦为首的有一些国家就想要联盟来对抗亚述的统治，所以巴比伦就找到哪些国家呢？比如说找到了以东，找到了阿拉伯，也找到了耶路撒冷这边的南国犹大。但是先知都有信息讲到，我们不可以跟巴比伦那边结盟，因为巴比伦自己呢很快就要灭亡了。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呢，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就讲，巴比伦在公元前的689年就被亚述王希拿基利给打碎，尸体堆积如山，城里面的这些偶像呢全部都被打碎。那么跟他联盟这些国家呢，即使跟他距离比较远，但是呢也都会遭受波及。所以这边我们现在呢就看到讲这个阿拉伯。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杜马，就是以东，以东是在以色列的南边，而阿拉伯呢就在以色列的东边。以色列东边呢直接是这个摩押，就是今天的约旦。摩押的再东边呢就是这个阿拉伯了，他们占的范围比较大。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先把几个地名呢做一点的说明。这边提到了有提马，有底旦，还有基达等等。这个提马呢大概就是在今天以色列最南端的这个以拉他港的在南边沿着这个红海边上往南，那边有着绿洲和那个阿卡巴湾之间，这些的各个阿拉伯部族那都是在这边所讲到的。在公元前703年，阿拉伯人就加入巴比伦王以卫米罗达的反叛，但是呢被希达基利就击溃了。以赛亚在这边呢就讲到，现在底旦那边就是在中间的一些绿洲呢，这些人怎么样逃离战场的状况。那我们看过一些电影啊，或者读过一些历史啊，都会想说在战争期间逃难呢，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呢。我的父母亲他们那个年代，像我母亲就讲呢，他大概生下来三四岁家乡就遇到了战乱，他们就开始逃乱了。军人打仗的时候你还可以说他们有枪，他们还有粮，可是老百姓在战争期间是最可怜的。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这边的军队还是敌方的军队来了，老百姓都赶快就逃命去了，家里面所有这些值钱东西都来不及拿走，结果敌人的军队来，或者是把这房子给拆了去做碉堡，或者是把里面这些的家具就拿去就烧掉了，或者呢原先你埋藏在地里面的，甚至呢埋在这屋顶上面的这些的财宝呢通都被人给拿走了。我还记得我的母亲跟我讲呢，她大概六七岁的时候身体很矫健呢，我的外婆呢就叫她说，你看这边呢我们用布包起来有一些圆大头，那你就趁着天色比较黑的时候呢，你就爬到这屋顶上面去，把这一包一包的圆大头就摆在这个屋瓦的中间，所以外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呢当这个日本人打到湖南老家的时候，两边的军队把这房子都给拆了，那些所偷偷藏的这些的圆大头什么统统没了，最后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那个柴房，就是堆这个柴火的那些房子还能够在，好多房子通都给拆了。那老百姓在这个两边军队的对战当中呢，只能够躲在那个山凹子底下，几天几夜都不能动，只能够说把山上留下来那些血水呢凹一点来吃的。你说这种逃难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有这些阿拉伯人他们被希达基利给击溃了，他们就逃难出来，所以就有基达这些地方的人就来 拿着水来迎接这些口渴的人，拿着饼呢迎接这些饥饿的人，给他们一点地方能够暂时居住，能够暂时的找一个安身的地方。那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况。所以说战争呢，我的母亲就讲，盼望我们这一代都不要遇见战争，盼望我们下一代呢也都不要遇见战争。其实也有人讲过了，在中国的历史上面，你只要有30年没有战争，就算是太平盛世了。我们是很感谢上帝啊，像我从出生到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遇见过战争的，但是我们也盼望呢，我们国家的这些政治领袖真的是有上帝给他们的智慧啊，能够带领整个国家的繁荣，而且呢不要把国家带到战争的里面去，否则的话呢一打什么都没了，那么这是百姓落在最悲惨的情况里面。那这是我们顺便讲到，所以这边讲到说，提马的居民提水来迎接口渴的人，带饼来迎接难民啊，这些都是讲到这些可怕的一些情况。第十三节讲到说，论到阿拉伯人，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就讲说这个论阿拉伯人呢，你可以把它翻译作就是论到黄昏的时间，或者论到黑夜所有的一些末世。所以这个跟我们前后几个这些末世呢，就好像都有一点那个弄到文字的游戏。在21章的第一节里面讲说论海边旷野的末世，在21章的第11节讲说杜马，这是相关这个双关语呢，就是一个沉默的末世。而在22章的第一节进一步讲到，就论到异象谷的末世，那是讲到耶路撒冷城了。第16节17节是散文，这是我们讲到先知传讲信息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用诗歌题材。所以刚刚这边从第12节到第15节呢，先知是用诗歌题材来讲的，然后16节17节呢是用散文讲上帝对他的信息，然后告诉给以色列百姓。这边讲什么呢？先知得到信息，主对我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说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一年之内呢，就是很快。再讲到说，照故宫的年数呢，就是要完全按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给他们，不多也不少。所以他们后来遭遇到这个情况啊，你只能讲说刚好。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不信靠神，他们怎么样背逆上帝，他们怎样对待敌人，依靠自己却不信靠神，上帝呢给他们的最后的审判就是刚刚好对待他们的。击打呢也可以讲到说，就是在整个阿拉伯各个部族的一个统称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我在这边就顺便讲，所以这边提到提马啊，讲到了底但，讲到了击打呢，都是在阿拉伯这个国家里面一些主要的地名。在接下来22章的第一到第25节呢，讲到论到耶路撒冷的信息，这边提到说是异象谷的末世。异象谷呢，或者讲到说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旁边有那个山谷呢，那被称作异象谷，先知在那里呢得到上帝给他的信息。这是上帝给以赛亚先知讲到有关于这个论到巴比伦联盟的第四个神谕啊，就是讲到信息。因为讲到给这个巴比伦，讲到给杜马，讲到阿拉伯，然后再讲到耶路撒冷。这段重点呢就是讲到不管是整个城市或是个人或者一些家族，通通都是在上帝的治理之下。如果他们坚信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背逆上帝的话呢，要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什么讲到耶路撒冷呢？你可以讲到说，讲到有关于列国的信息，真正最后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讲到以色列了，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城，因为这才是整个上帝信息的重点所在。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自满，不依靠上帝了，这就是做了一点严重的错误，要受到上帝很严厉的惩罚。 在这边呢，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再用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瑟伯纳，一个是以利亚敬，作为一个例证，这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到第十四节呢，讲到自满的城，第十五到第十九节讲到以瑟伯纳为例证，而二十节以后呢，就讲以利亚敬的这个家族。先看到第一到第十四节讲到自满的城耶路撒冷，这里就提到耶路撒冷城呢，他们为了防范敌人的进攻，他们就去检查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我们的防备啊，防御的攻势。所以这边就提到说，第八节提到有这个森林里面仓库的兵器，打仗当然要到兵器了。再有呢，第九节第十节讲到城墙，也就是防御敌人攻击的。再有呢，第九节跟第十一节讲到水源啊，非常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希罗亚的池子，引进从城外面积蓄泉里面的水。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三个方面，我们有兵器，我们有城墙，我们有水源，这样就可以不怕敌人来攻，我们可以守得住耶路撒冷城的。所以他们以为说我们可以万无一失了，甚至呢在第二节里面讲说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喝酒，因为敌人打不过我们的，敌人不会把我们的城给攻破的。可是这里面呢就讲到，当真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情况了。所以这边讲到说，第三节提到说，当真正有敌国来攻击的时候，那些官长呢首先就弃城而逃了。你说你们是带领我们要来防备敌人的攻击的，怎么到时候自己就先跑了呢？再有第五节讲到说，城墙会被敌人给攻破的。我们不是说他们去查看房屋，看看说这个城墙坚固不坚固吗？没错，在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呢，讲到说他们去看看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城墙到底坚固不坚固。他们也看到我们城墙里面确实有一些房屋上面疏漏的地方，所以就把这些城墙通通都在补墙了。甚至看到这边啊，好像是有双层的城墙，有外面的城墙还有里面的城墙。外面的城墙如果破的话呢，至少里面的城郭还可以抵挡仇敌一段时间的。所以他们也在这个地方就挖了池子，把外面的泉水就引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让他们在城被围困的时候依然不怕呢，我们城里面还有足够的水，有足够的粮，我们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抵抗敌人的侵略。可是这边就讲说，连这些到时候都没有用的，通通都要被攻破，城墙被攻破，意象谷被践踏，敌人满了山谷，犹大的防御通通都被除掉了。所以这边讲到第六节，讲到敌军了。敌军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战车，他们有士兵，他们还有骑着马的军队。战车的话呢，那个时候都是用马来牵引的战车。通常比如说那个一辆战车两个轮子，前面有两匹马，车上呢就有战士，一个管这个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管驾车。那像这种呢，大概都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了，像今天的坦克车一样。再有呢，士兵，就讲说这些军队呢，他们大批大批的来，都是受过严格训练，他们很能够把以色列这些防务很快就给攻破。再有呢，这边讲到骑兵，骑兵呢就讲骑着马的啊，这个以前我们在别的课程里面也曾经讲过呢，摩西那个时候有讲到说用马来牵引的战车，但是呢那个时代啊还没有骑着马的这些的骑兵，但是到了以赛亚先知这个时候呢已经有骑兵了啊，就是骑着马来作战的。那这些骑兵的话呢，他们碰到了步兵，步兵就变成不堪一击的啊。所以骑兵在过去两三千年里面呢，讲到差不多是在各个国家里面战场上面非常重要的军种啊，那他们可以很快很容易的就胜过敌人的步兵。但是这里就讲到他们有战车，有士兵， 有骑兵，还有盾牌。可是呢，以色列人所依靠的呢，却是万军之耶和华，能够把他们给完全的击退掉。所以这边第八节就讲到说，讲到一个对比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房屋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的弱点，有一些的漏洞，就去加强，修筑工事，挖筑水池。然而呢，这边讲到说，你指望着森林里面这些的仓库里面的兵器，却不仰望成就事情的主。这个是先知给以色列百姓很大的一个提醒警告。好像在诗篇20篇第7节里面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而我们呢，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其实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第7章，看到由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国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亚哈斯王就是去查看水源地，那有先知以赛亚呢，被上帝受命就去迎接这个亚哈斯王。你看到这个北边两个国家来攻击你，他们看起来很厉害，但只不过是冒烟的火把头，或者我用我们中文讲啊，就是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不要怕他们，因为很快他们就会灭亡的，就会被亚述给消灭。那在这边呢，上帝也是给以色列人同样的信息，你看到亚述的入侵是很厉害，巴比伦都是不可靠的，可是呢，依靠耶和华就能够真正的得胜。所以第12节讲说，耶和华万军之主，这边提醒以色列百姓抓住最后的机会，归向上帝，得到他的拯救。可是哪里想到这些百姓回应却是完全相反的。在第13节里面讲说，他们自己知道我们就要死了，那么我们就去吃喝快乐，就去喝醉，喝到个醉死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完全是相反的一些情况。第14节，先知再一次提醒他们上帝给他们信息的客观性。14节这边讲到，上帝把他信息呢，就启示在我的耳朵里面，这个信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像先知书里面讲责备这些的假先知，他们是本己心说预言，而这边讲到说是从外面来，从上帝那边来的。第二个讲到说是从神那边来，讲到话语的权威。而第三个讲到说人在那边领受上帝的话。所以这边的第14节呢，我们各位再看一下，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就讲说他亲自指示我，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上帝启示给他，这是有上帝的权威，还有先知呢在那边领受上帝的信息，然后传讲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你就想说，先知传讲那信息的时候，百姓会喜欢吗？当然不喜欢的。这是我们必须讲到，先知古今中外都一样，传讲上帝的信息，而且很多时候是要讲到一些人耳朵里面不喜欢听的话。可是上帝这样说了，我们就不得不传讲上帝的信息。然后接下来第15节以下呢，就是讲到两个例子，一个呢是第15节到第19节，讲到以色伯纳为例证。色伯纳呢是宫廷里面的总管，或者以家宰，那用中国古时候讲就是内务府了，好像我们读那个《红楼梦》里面呢，宁国府、荣国府，那他们主要是皇帝他的内务府里面最主要的官员。16节讲到说，这个色伯纳呢，他是宫廷的总管，他却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这个呢，原来是君王才可以为自己做的事情，可是色伯纳他只不过是一个臣宰，竟然为自己在高的地方建造一个坟墓，那是失，就是僭越，这是跟他的身份是不相符合的。他作为王家的总管，却为自己在高处庄凿坟墓，是僭越了君王的地位。所以这里边呢，不论是他自己做了些什么，在希腊基利来的时候，通通都要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讲说这个色伯纳呢，他为自己可能建造了一个很华丽的、很 壮丽的一个坟墓。当然在以色列啊是没有像在华人中间有这个风水的观念，但是呢那是对自己的一个炫耀。可是呢因为有时他的身份，先知就告诉他，你就是给自己增加这么多这么大的坟墓，可到时候呢希腊基地来攻击的时候，你也会被掳到外邦去，你这一切呢通都落空。不但如此呢，20节到第25节里面更讲到说，上帝要用另外一个人以利亚敬要取代他的地位。以利亚敬是谁呢？以利亚敬是在这个地方啊希勒家的儿子。上帝就讲说要把色伯纳的外袍给他穿上，这是代表给他的那个新的官职，那个外袍呢就是代表这个新的官职的那个装饰。要把你的腰带给他系上，这是同样的意思，将你的政权交到他手中，所以要把你的职务就交给他，让他来管理。那是色伯纳就被废掉，他要做耶路撒冷城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就是说这个以利亚敬要得到众百姓的爱戴，他们要依靠他，他要为整个城里面呢来做各样的安排。他被称作家宰，他被称作整个大卫家的总管，所以权位还有责任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上帝讲说我要加添给你力量，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很宝贝的信息，就是给以利亚敬，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讲他的权柄。上帝给他跟这个责任相称的一个权柄跟荣耀。你看他被在放在大卫家里面，大卫家就是指到这个南国犹大的君王。大卫家呢，或者有人这样来比方讲啊，还有我们讲说美国的白宫啊，或者像韩国的青瓦台，都是代表整个权力的一个中心。那整个权力中心呢，现在这个地位总管呢就交给以利亚敬，所以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用这个大卫家的钥匙啊做一个例证来做说明。不但如此呢，上帝还要给他安稳，像钉子啊钉在那个木头里边了，能够非常的稳固。所以这边正是讲说，不但他自己呢地位很稳固，而且呢他家里面的老老少少整个家族呢都会依靠他啊，这是有人开玩笑讲啊，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那这个以利亚敬他得到这样重要的一个职位呢，他家里面大大小小人都跟着他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因为这个权力跟责任是连着一起来的，荣华富贵呢也是跟着这个一起来。可是在这里呢就是提醒以利亚敬，权力使人腐化，那你要小心，你得到这样的权力可能也会像这个色伯纳一样也就腐化了。所以这边讲到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被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也必被剪断。所以这是给以利亚敬的一个警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呢，整个第22章呢讲到给那个耶路撒冷的信息，这个城他们有自满，敌人会把他们攻破。在这城里面有色伯纳，他自己自高自满，就上帝要使他降为卑，上帝拣选以利亚敬来代替他，但是也给以利亚敬有警告，如果你也是自高像那个色伯纳一样的话，也会被上帝给废掉。所以这边是我们讲到呢另外一个整个圣经里面的信息，上帝的恩典发出来是不会收回的，可是如果这个得恩典的人他拒绝，或者说他因为他的行为等等的不配得这个恩典，上帝就把发出来的恩典呢就转给别的人去。我们举一些例子，那刚刚看到这个色伯纳还有这个以利亚敬，那么在以色列呢他们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可是扫罗王背逆上帝，不遵循上帝的话，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讲说，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就把这个王的职分呢就给了大卫，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凡事要遵循上帝的旨意。 第二个我们看到呢，在撒母耳记最开头那边讲到说，以利家，以利呢，他是祭司，他也是士师，可是以利他自己，先知来责备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现在上帝呢，要把你这一家在上帝面前的侍奉，就转给另外一个受膏者，是合神心意的祭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撒都家。所以在大卫王的时候呢，以利家的祭司跟撒都的祭司呢一起还在那边侍奉，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呢，就把以利家的祭司大祭司呢就废掉，就是通通都给这个撒都家了。那再往前面推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跟他出埃及的第一批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因为悖逆，屡次的就是得罪上帝，上帝就叫他们通通都倒闭在旷野，40年里面当初出来的60万大军通通灭绝了。最后呢，是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跟着约书亚加勒带领呢，就进入到应许之地。那今天我们就是最后还是求上帝呢，就赐恩给我们啊，抓住上帝给我们每一次的机会。好像在22章讲说，当日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那么他们抓住最后的机会悔改归向神，或许呢这些的灾难就不会临到他们中间。那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在当执政者掌权者来祷告，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的。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